我们以下一起来到去读神的话语。今天选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我想用一个启应的方式读，由在下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了。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了，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耶和华的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很高兴请到黄盈福社长，是宣道会宣道出版社的社长，跟我们来正道。他今天跟我们讲这一段的经文，何以聪明，因何愚拙。将时间交给黄先生。
我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就已经听过十个童女的比喜了。有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呢，我的灯需要油呢，内容呢就取材自这首诗歌。你这里有生命圣诗351首就是的了。可能你都懂唱，不过我不够胆唱给你听，我怕我唱完之后你从此不喜欢这首歌样。不过呢，我后来大过了之后呢，我重新再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个故事越来越不对路。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呢，聰明的童女你都不用那麼壞的，你分少少油給愚拙的童女都可以刮，是不是？大家一人一半，即大家有燈用，都可以呢去迎接新郎，然後呢一起去婚宴那裡大魚大肉，吃一下燉川石，不是皆大歡喜嗎？現在搞到那五個愚拙的童女沒有門口入，你班聪明的童女在入面饮饮食食的时候，又于心何忍？饮得杯落咩？于是呢，大大下，我就开始觉得聪明的童女是一班自私残忍的童女。咁样样，我哋呢啲善良嘅童子，仲应唔应该娶聪明嘅童女做老婆呢？娶妻求属苦。聪明的童女，你这么精明，这么懂计数，这么铁石心肠，我们这些虽然不至于愚拙，但是称不上聪明一味善良的童子，如果娶着这些这样聪明的童女，那就真是一世的了，那怎么算好呢？转去娶那些愚拙的童女吗？那所谓不怕神一般的情敌，最怕豬一般的配偶。那又會不會搞到耶穌再來的時候攬著一起死呢？即不怪得保羅勸人要守獨身，是不是？所以這個關乎天國又關乎末世終末的比喻，其實對弟兄來說就同時變成一個關乎找老婆的比喻了。那對於聖經表揚這些自私的聰明童女，我覺得心理很不平衡，我們這個社會那些自私的聰明人還不夠多嗎，愚拙的童女蠢已經夠慘了，還要沒有人肯幫她，就是慘上加慘。有頭髮誰想做瘌痢，有大腦誰想拿來裝草，這個真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聖經殘酷物語。不過我們又知道 即係聖經咧，唔可能亂咁嚟嘅啊，梗係大家有少少誤會噶啦嚇。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嚟化解一下呢一場即係誤會，學下點樣做個聰明但唔殘忍嘅童女，好唔好啊？啊，咁我哋先睇咧25章第1節。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來迎接新郎。那時是什麼時候呢？按前一章馬太福音24章那個討論的主題呢，就是說耶穌基督再來，就是世界末了的時候了。所以這個比喻呢，是說我們要用一個怎樣樣的心態呢，去預備基督再來的。解經家呢大多數都同意的，即是新郎就是指耶穌基督尼賽亞。咁啊，有咗呢個簡單嘅背景咧，我哋就開始睇個比喻啦。嚇，點解迎接新郎要拿著燈咧？係咪好似嗰陣時嘅社會啊？每逢有啲咩重大嘅節日啊、良辰喜慶嘅時候，都要大紅燈籠高高掛嚇，貪佢又紅又大又光嚇，即係好意頭咧。啊，咁啊，童女拿著燈咧，原來就唔係一種禮儀嚟嘅。是有一種實用性在這裡，因為古代巴勒斯坦地的風俗呢，婚禮是搞很久的，隨時呢真的去到三更半夜呢才開始那個喜宴的、啊、所以呢你是真的要預備定個燈的、哦、那你看中文呢，婚禮那個婚字就是女字邊加個黃昏的婚字的、啊、這個因為呢古代的中國人呢認為呢黃昏呢就是吉時，所以咧會喺黃昏嘅時候咧舉行娶妻之禮，因此咧其實婚禮個婚字咧最初咧其實係黃昏個婚字嘅，嚇咁啊個女字旁咧係後來先至加上去嘅，啊咁啊到底耶穌時代巴勒斯坦地嘅婚禮係點樣樣做嘅咧？嚇，由於耶穌所處嗰個巴勒斯坦地啊嗰、那個婚禮咧，其實原來2000多年嚟咧冇乜好大嘅變化。所以我們其實現在都大概可以了解十個童女的一些比喻的背景的，我們都應該知道在那些鄉下地方結婚是很大件事的，就不只是兩家人的事，是整條村都一起來慶祝的事情，而且不是慶祝一日半日，可以搞整個禮拜，甚至乎誇張到一頭半個月的。咁啊，按照慣例咧，新郎咧就要同啲好朋友嚇一齊離開屋企，然後咧去新娘屋企嗰度。咁啊，你諗一諗喎，由出門口開始，路經每一個鄰居嘅門口，都會有人走出嚟同你講：，喂，恭喜恭喜啊！自細睇住你大，終於見到你娶老婆啦！啊，就算我唔係你老豆老母，我都戥你好開心，我祝你3年抱2嚇。咁啊，未行到第二户人家，又有人跑出嚟喺度大嗌：，喂，恭喜恭喜啊！聽講你老婆咧賢良淑德，仲靚爆鏡添啊！咁啊好咯，真係揼得杯落啦嚇！咁啊，雖然做新郎嘅其實都係好心急，想去接個老婆，但係你夠唔夠膽走少幾户人家博大霧啊？係嘛？你要走勻成條村。其實聽大家重重複複，其實講嚟講去咪嗰幾樣祝賀嘅説話咯，係咪？嚇，正所謂有話則長，無話都唔見得短。啊，咁啊，新郎哥都唔好意思咁隨便同對方講，喂，你講夠未啊？啊，咁啊，所以你計一計條數，淨係要離開條村，要搞幾耐？嚇，咁啊，猶太人咧就話咧。即係每一個從16歲到60歲嘅人嚇，都會跟隨呢個婚姻嘅鼓聲嚇。咁咧，連猶太人嘅老師拉比咧都同意啊。即使係研究律法咁重要嘅事情，都可以為咗參加個喜慶嘅婚宴咧而暫時放低落嚟嘅嚇。咁啊好啦，去到新娘嘅屋企，其實先至係災難嘅起頭。點解咧？因為據某些記載所說，這個時候是你跟外父討價還價的嫁妝。哇，現在才談？是啊，現在才談啊，你說是不是拿命啊？那時的嫁妝其實是女人很重要的生活保障，因為原來離婚這件事不是現在才有的， 即是他们已经在讨论了，万一即是新娘遇人不熟被人休了，这些嫁妆其实就是他的财产来的。总之呢，原来在接新娘的时候呢，大家已经讨论了万一感情破裂呢而休妻那个赔偿的问题。如果双方诉口都很精的话呢，咁啊有排拗先至拗到见新娘啦，系咪啊？吓，咁啊讲到呢度，你系明点解要预备啲灯啦？吓，因为咧真系随时要三更半夜先至等到嗰个新郎翻嚟。其实我哋或者都冇留意过咧，嗰十个童女真正嘅身份嘅系咪啊？即系到底咧，其实佢系属于男家定系属于女家嘅咧？啊，到底咧佢系伴娘定系新郎啲朋友邻居咧？吓？呢方面你可能過去都冇留意過，係咪？不過冇留意過係唔緊要嘅，因為解經家其實都搞唔清楚佢哋真正身份。啊，總之你知道佢哋係一班咧等新郎翻嚟正式開始婚宴嘅人就可以嘅啦。啊，咁好啦，我哋終於咧即係要講到點解聰明嘅童女唔肯分由咧俾愚拙嘅童女嘅原因啦。嚇，第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嘅，其實佢哋所用嘅燈咧，並不是我們小個的時候看那些聖經畫冊裡面那些好像什麼阿拉丁神燈那些燈、啊、而 是類似火把那類的物體來的。我們看電視、啊、看電影、啊、一間屋裡面呢點一盞油燈呢，整間屋都燈火通明，是不是？不過如果你回過鄉下住過鄉下，你知道沒可能的，你點盞燈其實就是盞燈咧，好細嘅範圍入邊咧睇到嘅咋嚇，即係喺電視即係電影入邊咧嗰啲畫面咧，其實啊嗰盞燈後面仲有好多火力強勁嗰啲射燈咧照住嗰個場景，係咪啊？咁你先至有咁光噶嘛。咁而且即使啊係火把啊，都唔係好似電視電影入邊嗰啲咧，即係幾把火把咧，哇照到成個森林咧。都光曬，係嘛？即係而且咧，你要知啊，當時候唔止淨係你行森林咧、樹林，你先需要火把啊！你喺條村入邊啊，你都要攞把火把，因為嗰陣時冇街燈噶嘛嚇。咁咧一入黑，其實四周圍就黑掹掹噶啦嚇。咁呢啲係我哋呢啲喺即係城市上長大嘅人咧，我哋有陣時都唔一定咧瞭解咧，其實黑夜可以有幾黑噶嚇。咁啊～其實那些火把呢照得住自己呢就照不到其他人的、啊、那兩個人拿著一個火把的話呢，在這個漆黑的夜晚呢你就要走步路其實都是很困難的，那就不是好像你拿著一支電筒呢然後幾個人可以一起用、啊、不是這樣的情況的。所以當時候的習俗呢是要求那些去新郎家裡慶祝的人呢你一定要自備火把，否則夜媽媽不帶火把出街，這些人非奸即盜、啊、這些一定是強盜或者一些不速之客來的、啊、是這樣理解的。那你知道呢，電視和電影裡面的火把呢除了火力強勁之外呢，耐力也是相當之驚人的，是不是？一把火把點成晚，是不是穿越整個森林都夠燃料。喂，即原來正常的火把即係如果你點之前唔加滿油咧，點著兩下就會熄咗噶啦嚇。咁、啊、加滿油可以點幾耐啊？其實加滿曬油都係點15分鐘左右噶咋、啊。不過雖然得15分鐘，但係咧就啱啱好夠佢出去迎接新郎嚇、啊、再遇歸來啦。啊，誒，咁你就明聰明嘅童女咧就唔係自私嘅童女啦嚇。而家嘅情況。就好似咧，即係十個童女啊，十個咧都預備咗支電筒，但係竟然咧有五個咧九唔搭八嘅童女咧預備電筒，預備電筒，但冇預備電芯。假設一支電筒要兩粒電芯，啊！而家我聰明嘅童女，我有兩粒電芯啦，我好好人，我分一粒電芯俾你啊，咁啊兩支電筒都唔點唔著啦，係咪啊？嚇，咁即係。而我分咗俾你之後，我就馬上由聰明嘅童女變成愚拙嘅童女啦。有電筒冇電芯，你話有冇搞錯咧？嚇、啊，即係預備咗電筒，但係冇預備電芯，你話係咪嚟混吉嘅咧？啊，咁你會唔會咁做咧？ 你唔会噶嘛，系嘛？咦？如果你唔会嘅话，咁样睇嚟，其实我哋个个都够资格做聪明嘅童女嘅。啊，原来要做聪明嘅童女，系唔需要读名校，唔需要考第一。吓，用英文嘅讲法，聪明嘅童女不过系一个 make sense 嘅人嚟嘅啫。啊，你只需要做一个正正常常嘅人就可以噶啦。吓，同你读几多书吓，有几叻，原来唔系好大关系噶。咁所以咧，你都唔需要因为咧你冇乜读过书啊，或者成绩唔好，你就会变成呢个愚拙嘅童女吓，俾上帝撇弃。吓，我即系问你，你会唔会预备电筒唔预备电芯啊？啊，你大头虾即系同你冇心装载运羹系唔同嘅。吓，咁啊，到时候你想人哋分一杯羹俾你啊？喂，对唔住啊！即系唔系唔想，而系唔得咯。即系信仰咧，系冇得同人哋分噶。即系唔可以话咧，嗱，我呢个礼拜咧灵修多两次，我就自动转账过你个户口嗰度吓。即系呢个系我哋都知道嘅事情嚟噶，系嘛啊？其实呢个比喻嘅重点，即系唔系咧喺度讲紧咧人要好聪明唔好蠢，而系要我哋警醒。第十三节嗰度话咩啊？佢话咧，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新郎几时会到啊？喂，唔知道噶喎，咁佢系咪故意迟到啊？故意等到你瞓着先出现咁衰咧？吓，咁又唔系噶，咁啊上帝唔会做埋啲咁阴湿嘅嘢噶嘛，系咪？吓，咁我哋睇呢个比喻，我哋都知道，其实咧佢系讲耶稣基督再翻嚟嘅时间咧，系我哋冇办法去预计噶。所以我們要時刻警醒，醒醒定定地去做人。沒錯的，即我們其實不是很知道耶穌是在什麼時候回來，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可能要等到我們的孫那代才回來，這個都說不定的。傳統的教導為了要我們時刻警醒耶穌基督會回來，於是乎有些什麼天災人禍，我們就拉警報提醒大家，你看幾多徵兆啊，耶穌三五七年就會回來了，大家要警醒，要講傳福音。總之每間三五七年就有人提醒你，耶穌再過三五七年就會回來了。正所謂三三不盡，六六無窮，我們就在這些不斷警報聲之中度日了。不過這樣是有問題的，你看第五節那裡說什麼？第五節那裡說，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他們當然是包括那些聰明的童女，新郎遲延，半夜三更都未回來，聰明的童女只是聰明的，沒有說他骨骼精奇精力過人的，是不是？他睡著了都是很正常的。至於愚拙的童女，當然不是因為他愚拙就睡著了，也沒有證據說人蠢比較容易眼睡的，大家都沒有喝力保健和紅牛，只要是正常的童女都會睡著，所以睡著不是問題來的。這樣就有趣了，因為警醒和睡覺之間好像是有衝突的，是吧？所以警醒的意思最少在這段經文裡面明顯不是只擘大眼不睡覺，這個就我們和傳統所說的那個時刻保持警醒的說法其實有一點衝突的。其實警不警醒呢，你留意一下，在他睡覺之前就已經決定了的，是吧？新郎會夜回來是意外還是正常啊？按當時的文化習俗，即不排除新郎會早到的，是不是？不過遲到是很正常的，只是遲幾多而已。所以無論是聰明還是愚拙的童女，她其實都是預備好火把的。問題是愚拙的童女，即有電筒沒有電芯，到底是一個怎樣樣的心態呢？文雅啲嘅講法咧，其實呢啲心態叫做虛應故事。啊，你唔明點解係咪？平常嘅講法咪就係那西運吉攞嚟衰咯。啊，即係睇你中意邊個版本啦，係咪？啊，我哋當初係存住一個點樣樣嘅心態嚟信主嘅咧？又象徵啲咩嘢咧？嚇，有人話象徵聖靈，嚇，有人話象徵好行為，嚇。不過按比喻呢一種嘅體裁咧， 即係講道理嘅方法咧，就唔一定咧每個細節都有特別嘅意思。啊，即係你唔使下下咧，即係對號入座，或者你籠統咧，就視佢為你喺嗰、那個即係心理上、靈性上、行為上各方面，為咗耶穌會喺意想不到嘅時候降臨所做嘅各種準備就可以噶啦。咁啊，其實好似我哋呢啲哇，即係可能大家都係嚇，你翻工翻到好辛苦嚇，又成日覺得十萬個難題擺喺你面前，唔知點解決嘅人，其實我哋由朝到晚，我哋都盼望耶穌翻嚟嘅，係咪啊？即係最好即刻翻嚟，哇！咁等我哋馬上熄咗呢個世上嘅勞苦啊！但係耶穌又唔知做乜事嚇、啊，即係唔知有乜所滯，搞到而家都未翻嚟，咁點算好咧？咁你咪只好繼續做咯嚇。點、啊、樣做咧？咁其實就係按聖經一貫教導你行事為人的原則去做事，一方面以不知道耶穌何時回來的心態頂硬上，另外一方面我們又以耶穌隨時都會回來的心態做好我們每天的工作，希望得到耶穌那個的稱讚和獎賞。當然血肉之軀做到累就要休息，是不是時光飛逝，日月如梭，夠鐘你又要退休㗎啦，啊咁啊，即係第五節所講新郎遲延嘅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咯。啊，呢個完全係冇問題嘅喎。所以咧呢段經文雖然講緊十個後生女嘅故仔，但係其實都好適合講俾嗰啲信咗主好多年年長退埋休嘅基督徒聽嘅喎。因為我哋華人社會咧，我哋係以勤勞工作見稱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使係我哋環教會咧，其實我哋都好注重咧多作主工嚇。我哋有啲咩蠟燭兩頭燒嗰啲講法係咪？即係總之燒死你就算咁樣樣。其實總之就係做到你傻，做到你死為止嚇、啊。即係有啲人就話咧，聖經咧冇退休觀念。但又咁講嗬，我哋華人教會咧，往往咧係缺乏嗰個安息日嘅操練。其實休息同安息對健康的身心靈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傳統的中國人，我們由於太過勤力了，你一旦沒有事做，其實自我形象就變得非常低落的，覺得自己很沒用。這種想法其實是非常不好的，因為人是真的要休息的，人的體能也是會慢慢衰退的。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啲都冇乜嘢好羞恥嘅地方嚇，無論係聰明定係愚拙，無論係即係有準備定冇準備，警醒唔警醒嘅人，攰咗就係會瞌眼瞓嚇，千祈唔好有任何不必要嘅內疚感。平時做得好，而家安安心心咁休息嚇，安安心心咁過你退休嘅生活就可以噶啦。休息完咪繼續開工咯。退休之後心有餘力，咪參與一啲侍奉咯。嚇、啊，這個同你警唔警醒係完全冇衝突嘅。我哋睇第六到第十節，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他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到了耶穌基督真的再來的時候，一定會有人叫醒你，不會有得你一覺睡到大天光的，錯過那些重要的時刻。即問題是你是不是預備好油去迎接新郎呢？你呢個時候先至發現自己冇油，冇人幫到你噶，因為呢個時候一切係嚟得太過突然啦。新郎哥話嚟就嚟，嚟到入屋就閂門口，開始宴會。乜嘢叫警醒呢？其實就係有預備咁解嚇。中國人有句説話咩啊？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在教會裏面我們經常玩一個遊戲，就是問你、如果你剩下一日命、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樣，你會做些什麼呢、又或者說、如果耶穌明天、下個禮拜、下個月就回來，你會做些什麼樣、這種問題其實都是很好的問題、提醒我們要好好去規劃我們的生活。 但實際上，你真的意識到耶穌下個禮拜，聽日啦，下個月就真的回來呢，你看見棺材才識流淚的話，想馬上補獲的話，最少這段經文告訴我們，當你去買的時候，新郎就到了，已經來不及了。11-12節那裡說，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我不認識你們，原來真是有所謂太遲的時候的，真是不可以想著下下臨急抱耶穌腳的。這個比喻告訴我們聽到，告訴我們知道，有些人信耶穌信到求求其其那那西西，就真是陪了夫人又接兵了。你明明都虛耗了這麼多光陰在這個信仰裡面，其實愚拙的童女和聰明的童女一樣等了這麼久的，他們一樣回教會，一樣回了這麼多年的，但結果呢，最後上帝跟你說，貴姓啊陳先生，我不認識你啊。你說多沒有意思呢？你說有多麼白撞呢？如果信仰淪為一場白撞，你說有多麼荒謬呢？正常的準備就是用一種警醒的心態來等候主再來的時候，一方面你相信主隨時會回來，所以你會按真理的原則去行事為人，另外一方面你知道主耶穌很可能會遲回來，於是你也很安心按住正常的作息去生活。其實愚拙的童女做錯了什麼呢？就是他們明知耶穌有機會遲回來，所以他們連火把都預備好，但是呢，他們又心存僥倖，很希望耶穌早些回來，所以連油都沒有預備好。這樣的心態其實跟聰明的童女有什麼分別呢？這樣的心態錯了在哪裡呢？這樣的心態其實就是類似你想著主耶穌就快回來了，有他幫手收拾你那些爛攤子，於是你就不用心、不認真去工作、去解決那些問題，你就由得那個爛攤子繼續爛下去，而且越爛越大咯。但是你本來有沒有責任去處理好那些問題的？有的，不過你心存僥倖，而且我們有時候將我們自己那種不負責任視為信心的表現，覺得不用擔心，耶穌就快回來，到時候就解決了。你說這種心態有多可怕呢？結果凡是經我們手的事，沒有樣東西做得好，全部要人執手尾，一味靠害。然後你又好像呢，即生活到好像不知道耶穌不會回來一樣，好像耶穌不會為你所做的事做一些 QC 品質檢定一樣。很多人是這樣的，事做不好，但是呢他又覺得耶穌回來一切會解決。有時候我都很詫異的，有些基督徒呢做人做事為什麼可以做到好像假設耶穌不存在或者不會回來一樣的呢？耶穌不是要求我們成就什麼豐功偉業，他只是要求我們做好自己應該做的那份，就是預備電筒之餘要預備電芯。這樣的要求是否強人所難？這樣的要求你都做不到，你說你是不是抵打呢？是不是抵你沒門口入呢？是不是說出來都沒人幫你呢？信仰生活不是強人所難，信仰生活不過是好好地去過好我們每一天，做回你應該做的事情。這些事是你信主沒多久你都應該知道的，這個就是有預備的警醒生活，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既然估計不到，其實就無謂去估，累就安心去休息，這樣就可以了，上帝不會怪你的。耶穌真的回來的時候，就是會有人叫醒你，到時你拿出你一早已經預備好那瓶油就可以了，到時候 你一定会觉得之前的预备和等候是值得的。预祝的童女除了错过了新郎入村回家的游行之外，她更加错过了犹太人婚礼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看着那个新娘穿过婚礼那个帐篷进入这个新郎家的过程。对主人来说，这个时候的缺席或者迟到是相当之无礼的，所以他们就不被允许入那间屋里面。而婚宴，即是在这个婚礼之后那个婚宴是起码有成七日那么久的。讲到这里，如果你发觉原来你已经混吉了几十年，那怎么算好呢？那我静静地告诉你，因为耶稣很可能真的会迟回来，所以悔改是从来都不会延迟的。你不要等到耶稣都已经入了村，其他的童女都已经出去迎接耶稣的时候，你才说悔改，那就可以的了。其实个比喻没有告诉你的一个重要的设定，就是其实预祝的童女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随时都可以出去买油的，变回个聪明的童女。而且讲古不要博古，这个古仔还有一个重要的设定，那时候有71的，你看他半夜三更随时可以买到油的，而且来回所花的时间绝对不会使你错过迎接新郎那个关键的时间。当然古仔的设定又告诉你，你真的见到耶稣回来那一刻你才出去买，就会不够时间。人呢怎么都会做一些错事蠢事，不要一错到底一蠢到底就可以了。预祝的一下子就可以变回聪明的，你说上帝对我们有多好呢？这个比喻除了叫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还提醒我们要变身变成聪明的童女。我们一起祈祷。好，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将要来临的新郎，你已经预备了大排筵席来招待我们，而且这个筵席要延续很多人，叫我们兴尽而归，叫我们知道我们之前的等待全部都是值得的。你因事迟延不是故意，反而是你给我们有机会认罪悔改重新做好。求你叫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成为聪明的童女。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讲完道之后呢，我有这个两分钟的广告时间的我多谢郑牧师和灵泉堂的邀请，有机会来这里分享这样。其实通常我出现就不只是我出现的，是会连埋我们宣道出版社的一个书摊在后面那里，不知道副堂定是哪个地方那里出现的。我们做出版社，我们都是真的鼓励弟兄姊妹透过属灵的阅读，你的灵命可以有更好的进心。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就是不看都买回本，那你就可以支持到我们的出版社继续运作下去了。不看都买回本，那不看买回本来做什么？买了你就会看的了，你不看你送给人，祝福别人都好的，是不是？还有我又介绍一下，就是有当中其实都有小弟的著作在这里，其中有一本就叫借文神学，是借文不是庶文。咁啊，點解咧？咁啊，你睇完其實你就會知道點解噶啦嚇。咁所以你最緊要買翻一本咁樣樣。咁咧就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嘅人咧，即係其實你都係好似個如絕童女咁樣樣嚇，人生都拗拗地咁樣樣咧，其實呢本書就啱你睇噶啦嚇。咁都係祝福大家咧成為聰明嘅童女嚇。好多謝大家。
我哋好多谢黄先生俾我哋嘅信息。原来咧，聪明同埋愚拙咧，唔系生出嘅。我有时话，点解阿妈生我咁蠢嘅咁样？但系原来咧，呢个聪明嘅咧，系可以有选择嘅。你系咪已经做咗一个聪明嘅选择咧？ 我们愿意一同的来去唱一首回应诗，我亦都请圣乐小组同我们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去植根天国，持守神给我们这个的真理。不如我们都是一起起立唱，我们靠着神赐百物的神，无论什么光景我们都不需要惧怕。
我要将根基建于天国，愿求你好似百物的神，不担心富或贫，专心每日行善，乐意以爱去体恤别人。我要将心思放于主里，并要关心每个降落的人，将积蓄储存天家里则满足，愿你共我去天天护念，逃避那些敌挡主的信息，持守真理并要爱主能力行事，靠着神到每天记引圣经的吩咐，要守着神独一的真理。
我们将根基建于天国，持守神独一的真理。我们再唱一次，
我要将根基建于
除了用诗歌来去回应神，我以下都是愿意用我们的奉献，用我们的金钱来去献给神。我们首先都是低头有个祈祷，请司事同我们预备。